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礼拜日，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恶俗维基案部分年轻人出狱，微信对话曝光黑幕，一带一路博览会被冷场，中共深陷尴尬，防中共入侵，日本最大规模实弹演习用43吨实弹。最新机密文件话，为捍卫台湾，美军曾经考虑对中国大陆动核武器。边个做的边个承担，习近平或者要与之切割。官方密集曝光落马官员610身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因为习近平个女的个人资料泄露而引发的恶俗维基案，导致24名年轻人被判刑，目前已经有多名年轻人刑满释放。近日有知情人士向希望之声提供了部分出狱年轻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该案黑幕重重。聊天记录载图显示，该案中存在行贿受贿、酷刑折磨、警方威胁年轻人及其家长、掩盖消息等等问题。其中一张对话载图中，年轻人 A 坦言，由于他的父母被警方送了钱，警方调查他的时候就敷衍了事。 A 话，我爸爸话在我身上花了十几万。 A 仲透露话，牛腾宇在监视居住期间被打，日日挨打，换住花样打，他和检察院吵架，说顾洋洋无罪释放，自己被打，要做排除非法证据。 A 仲表示，牛腾宇一月份被打，好可能被打到膊头骨裂，三四个月才好翻。开庭的时候，检察院他是直接出示了一个健康证明了事，牛腾宇成了替罪羊，被判刑14年。据之前消息，顾洋洋是恶俗维基网站上海站长，他的父亲是上海教育局官员，母亲是阿里集团蚂蚁金服高管。传言说顾洋洋的父母用金钱透过上海公安局长打通了广东茂名公安的关系。知情人士透露说，顾洋洋曾经被广东茂名警方捉捕，后来被释放。多名获刑年轻人的家长质问，负责办案的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网安大队长杨官耀。顾洋洋作为恶俗维基网站实际掌控人都能够放了，为什么就不将我们的小孩放呢？杨官耀回答说，是因为顾洋洋举报了其他的小孩。有消息话，顾洋洋获释之后，被家长立即送往境外。希望之声获得的年轻人 B 的聊天记录披露，警方办案的时候大量采用顾洋洋的证词，而无视牛腾宇的证词。知情人表示，其中存在权钱交易显而易见。这件案办理的过程中，年轻人遭受酷刑折磨等消息不断被曝光出来，引发国际关注。年轻人士和公安内部人员的一段对话显示，茂名警方对此好紧张，调查是哪个泄露了消息，威胁要将他捉回来。恶俗维基网站创办人目前身在日本的萧燕瑞曾经披露，习近平个女的个人资料是有人从警方内部买的，与该案中被判刑的24个年轻人无关。办案的公安捉不到海外曝光者，就将24名年轻人捉来做替罪羊。该案被曝光出来的刑讯逼供等黑幕，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国驻华使馆官员会见了受害年轻人的家长，关切相关情况。5月21号，中共的一带一路博览会在重庆开幕。中共原本期待这一博览会将成为与西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契机，但是让北京深陷尴尬的是，受邀的欧美大公司全部都拒绝派高层代表参加博览会或者相关活动。在21号开幕的一带一路博览会，又称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经亚洲评论说，中共的嘉宾名单上有很多西方蓝筹公司，他们被邀请投资一带一路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而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核心。 但问题是受邀公司都没有出现，这个令当局相当尴尬。作为应对措施，中方组织者只好强调博览会是加强与东盟成员国伙伴关系的场所。重庆市长唐良智在会上说，我们将深化与东盟的经济交流，分享中国内陆地区的商业机会。唐良智在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的手下负责监管经济政策。陈敏仪被睇作是习近平的亲密盟友。陈敏仪21号出席了开幕式并宣布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老挝和其他参与一带一路的东盟国家派遣高级政府官员出席了这次博览会。因为中共侵犯人权问题以及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美国和欧洲大公司全部都没有参加中共举办的这次会议。日经说，微软、艾克森美孚、沃尔玛、戴姆勒等最初受邀参加中国西部国际投资会议的企业，全部拒绝派高管参加博览会或者相关活动。日本陆上自卫队22号在静网县东富士训练场举行了日本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练习拦截敌人登陆和阻止入侵。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这项演习是为了预防正在东海加强扩张的中共。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在这次模拟阻止敌人登陆和入侵的演习中，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共同收集情报。亲自前往现场视察的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在东海加强军事扩张，演习彰显了陆上自卫队强化离岛防卫的能力。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演习一共出动了45部坦克和装甲车、54门火炮以及大约3100名人员。为时大约两个钟的演习中，使用实弹大约43吨，价值大约7.8亿日元。TBS 电视台报道，这场演习射击实弹从步枪到导弹总计大约15000发。演习通常在8月举行，但是考虑到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日程安排，从去年起被提前到5月举行。演习的相关视频在 YouTube 上同步播出。在美中因为台湾问题而关系紧张之际，一项还未解密的美军资料被曝光。机密文件显示，中共1958年炮轰金门，亦就是823炮战的时候，美军曾经考虑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这个显现了当年美国捍卫台湾的信心。纽约时报22号报道，现年90岁的前美军分析师艾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 50年前曾经向媒体透露美国参与越战的国防部机密文件。他说自己在1970年代复制了有关台湾危机的机密研究，现在趁美中因为台湾问题而关系紧张之际公开。文件内容指出，在金门823炮战爆发之后，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库特纳 Lawrence S. Kuna 曾经主张，一旦两岸爆发武装冲突，美方应当向中国大陆投掟原子弹，但是仅限空军基地。他认为这样做就不会引起美国政府中大多数的反对。同时，当时的美国官员并不否认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当时中共的盟友苏联进行核武反击，可能会有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风险，但是美军官员宁可这样，亦不愿冒险输掉金门。时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温 Nathan Trilling 还曾经表示，如果攻击中共空军基地无办法阻止中方军事行动，美方就不得不增加核武攻击选项，最北应将上海纳入轰炸目标。他坦承，这样做势必会让台湾甚至冲绳沦为核武攻击的目标，但是如果美国国家政策是捍卫台湾，就必须接受这个后果。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当时亦向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坦言，台湾沦陷就代表中共更进了一步。 最终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驳回将领他们的建议，仍然决定先采用传统武器。不过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已经不想再打一场类似韩战的传统战争，美方官员一致相信，除非中共停止攻击金门的行动，否则美军下一步就会动用核武反击。专门研究冷战和中国问题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文安纳 Odd Ann West 认为，这份机密资料不单止富有历史价值，亦对当前局势具有重大意义，显示在1958年的时候，美国比我以前认为的更加接近使用核武器。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之际，首次制裁中共610办公室主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原因是他参加迫害法轮功。而在近两个月里，中共中纪委的四个通告更加是曝光出落马官员610的身份。3月13号，中纪委通告原中央防范和处理乜教问题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通告中罕见只用了其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这个衔头，亦没有附带其简历。而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头衔没有出现在彭波之前的公开履历中。4月9号，中纪委通告中共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被查。在通告附带的履历中列出其曾任淄博市市委610办公室副主任。4月25号，中纪委通告中共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荣良被查。在通告附带的履历中列出其曾任无锡市市委610办公室主任。5月14号，中纪委通告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魏从兵被查，履历中亦列出其曾任山东省委610办公室副主任。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6月10号成立的非法神秘组织，完全凌驾于公检法之上。610办公室被认为是和纳粹盖世太保、中共文革小组一样的非法机构。610主要负责迫害法轮功，后来又扩大到其他信仰。近年来，随着习近平的所谓打虎，610时常出现在中纪委的通报中。中共中纪委是中共最高的纪律检查机关，610曾经是中共内部的重点保密单位，在官员的履历中很少出现。近年610在中纪委通报中开始出现，而今年则特别突出。海外名卫网的法律调查报告显示，610完全具备了立法解释规定的黑社会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近两个几月来，对610通报频率大增，专家分析说，可能是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习近平在这里向外界释放与610切割的信息。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